这里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捍卫公益之诉》。近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围绕人民群众切身需要，聚焦法定重点领域，啃硬骨头，打持久战，同时积极稳妥进行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办案规模稳步增长，办案力度持续加大，办案质效持续提升，彰显了公益诉讼检察独特的制度效能与蓬勃的发展活力。
2022年8月31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10.51亿，域名总数为3380万个，应用程序232万款。
APP 在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报告同时披露，遭遇个人信息泄露的网民比例为21.8%，这就意味着至少5个网民中就有一人有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经历。那么，公民个人信息是在哪些环节泄露了呢？
一方面是自己主动被泄露的，就是你的安全意识不强。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因为你的意识不强以后导致被第三方窃取的。那主动的这种方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发一些微博啊，发一些你的这种朋友圈啊，可能带有你的一些敏感的信息或者地理位置的信息，变成一些主动的泄露你个人信息的一些方法或者途径。那更多的呢，还是通过第三方，比如说我们使用的各种 APP。
如今 ，App 过度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比较普遍，有的 App 强制索取用户权限，这不仅影响到了用户的体验，还严重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
很多的 APP 会对于个人的通讯录、信息列表、日志，还有个人短信，例如还有设备的权限、用户的日历，这些用户不用感知的但持续存在的侵权的行为也在持续的发生。
那么，公民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非法利用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
短期内感受不到它的危害，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的信息啊被大量的获取、被大量的恶意使用，对我们的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很大的潜在的危害。另外，对于我们国家的数据安全还有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很大的潜在危害。
2021年3月，北京首都机场公安民警就破获了一起内外勾结、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窃取、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因为他能拿到其他人拿不到的信息。
一段时间以来，前往机场值机的人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一群人举着手机、相机穿梭机场，并快速集结。伴随此起彼伏的快门声与叫喊声，是影视明星们匆匆避让并远去的身影。粉丝追星的这一幕幕在各地机场轮番上演。那么，粉丝们究竟有何超凡的本事，总能准确地获知明星的行程呢？
在群里就能买到演员的身份证号，在机场能查到他们的航班，然后在手机上也可以查。
有需求就有买卖，粉丝追星的背后有着完整的利益链条。2021年3月9日，首都机场公安民警控制了犯罪嫌疑人张某，从扣押的手机中发现了张某有多次购买航班信息的记录。经过深挖彻查，牵出了某航空公司客服代表秦某、李某。调查查明，2020年至2021年，秦某、李某以出售他人的航班行程信息，包括一人航班信息，非法获利，已经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022年3月3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秦某伙同李某于2020年至2021年间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其中涉及他人乘坐航班的行踪轨迹信息1964条，非法获取人民币17475.5元。
多次购买一人航班信息的张某、徐某作为被告人，通过在线方式参加了庭审。
这种购买的方式呢，也是根据法条的规定，也是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为方式。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违法购买他人乘坐航班的行踪轨迹信息426条，其他公民个人信息78条，被告人徐某购买他人乘坐航班的行踪轨迹信息192条，其他公民个人信息8条。
从我们的追溯标准来看，航班信息这种行踪轨迹信息购买50条就够罪，而400多条就已经相当于超出了8倍之多。
张某、徐某供述，为了逃避侦查、规避平台监管，他们往往以拉舱单、拉证件、换座位、敲击等颇有行话色彩的词汇作为买卖双方交流的暗语。
舱单信息主要是记录了航班的拼音号啊，还有那个相关乘客的这种舱位号。
所谓的拉舱单是根据航班号获取整个公务舱的旅客名单，通常都是以拼音方式记录。所谓的拉证件是指通过后台查询乘机人的身份证号、护照号等信息，将两份信息进行对照，粉丝们就能获得他们想要的信息，从而进一步达到近距离追星的目的。
换座位的方式，然后呢，达到一种他们跟明星近距离接触的这样一种目的。
出售航班信息的航空公司客服代表秦某、李某向法庭供述，在航班信息交易过程中，他们并不清楚哪些人员是买家需要的，通常都是根据对方提供的航班号，将整个航班或者公务舱舱单信息拍照后，以每条15元的价格打包卖给粉丝，而经过处理的一条信息通常可以卖到100至200元。
黄牛他们通过大量的低价购买之后，再在粉丝群里高价贩卖给粉丝另外还有一条所谓的产业链，就是所谓的代拍。那么这些人员呢，通过购买明星的航班轨迹信息，了解到明星的这个出行情况之后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了机场，帮助这些粉丝来拍摄明星的这个出行的状态，之后将这些照片再贩卖给粉丝。
检察机关认为，在被告人出售艺人个人信息的过程中，也造成了不特定公民的个人敏感信息外泄，并且无法对这些信息的去向与用途加以限制，极易造成更大的社会风险，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加强了沟通，他们一致认为，秦某和李某的行为不仅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还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本院对被告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两名被告应当对用于信息买卖的微信号进行注销、永久删除存储在内的个人信息。
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出了3项诉讼请求，要求几名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大众赔礼道歉，注销用于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微信号，并永久删除非法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共计65000余元。
把已经受损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一个维护，或者是进行一个恢复，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加全面的去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法院审理认为，秦某、李某利用现有或曾经的工作便利，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实施犯罪，将整舱乘客的信息打包出售，信息主体的选择具有随机性，导致众多不特定公民的行踪轨迹、身份证件等个人信息泄露，侵害了社会公众的个人信息权益。2022年4月22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秦某、李某、张某、徐某4人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3年不等的刑罚。同时，秦某、李某3年内被禁止从事航空客服代表类职业。法院还支持了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因为在个人信息领域啊，很多时候呢是并没有给被泄露信息的人员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所以呢。按照法律规定啊，还有另外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也可以按照被告人的就是行为人的这种获利来确定这样的一个赔偿数额。
针对案件中存在的管理漏洞，检察机关还向相关的航空企业制发了社会治理类检查建议书。
督促这些企业加强他们自己企业的管理，同时呢，也能够促使这个行业整个行业加强监管，等于说是从什么从源头上去治理。
看到了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情况，
悬浮物的浓度，
几百年的建筑轰然倒塌，
甚至还是更恶劣一点。
也不知道信息哪一天会暴露了。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公益诉讼代表人异姓未公，始终未离。
检察院、法院针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予以刑事追究和公益诉讼的案例，不仅保护了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也让几名被告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实生活中，在虚拟世界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对此，各地公安机关也给予了精准打击。
2022年9月8日，一场新闻发布会在公安部召开。
根据公安部百日行动统一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持全链打击生态治理策略，对严重危害网络秩序和群众权益的突出违法犯罪和网络乱象发起凌厉攻势。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网安部门向媒体和公众通报了全国公安机关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成果。
在3个月的时间里啊，公安机关侦破案件呀近300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近4000名。
近年来，网络黑产成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打击的重点。所谓网络黑产，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网络攻击、窃取信息、勒索诈骗、盗窃钱财、推广黄赌毒等网络违法行为。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是这个地下利益链条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向违法犯罪分子呀，这个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啊，也是我们黑产的一种。你比如说，公民个人信息啊，在黑产里边被称为料。
那么，那些被称为料的公民个人信息，又是如何流入地下黑产，成为交易的对象的呢？
还有很多的 APP， 人无法有健康的商业模式，依靠提供免费的信息服务来换取个人信息和流量。进而利用推送广告甚至售卖个人信息的方式进行变现。
如今，个人信息的购买方通常与违法犯罪活动相关联，形成了巨大的买方市场。
这类的违法犯罪多发生在一些行业，你比如说我们精准营销的行业，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私家侦探，哎，这一个行业里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网络赌博、网络诈骗，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来为他筛选对象。
针对企业存在收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贩卖获利的犯罪行为，在这次百日行动中，各地公安机关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专项打击。
恶意催收啊，有这么一个黑产，他们大量的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四川成都公安机关针对于这类人员来开展打击，打掉了3个这个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恶意催收的团伙。
而另一些 APP 在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后，因为网络安全投入不足、安全防范能力薄弱，导致无法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存在被泄露的风险。
安全的防范上面，从措施还有包括意识上面，其实是比较差的。存储数据这个平台就是不安全的，比如说一些不法分子或者一些黑客，他就通过各种渠道或者各种方式进入到你这个平台，把你这个数据拿走。那拿完这个数据，有可能会在一些暗网里面去做售卖。
近年来，公安机关立足于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同时加强与其他行政机关的协作，加大对相关企业的监管力度，着力提升网络安全水平和个人信息保护能力。
公安机关推进了2项制度，一个是网络安全的等级保护制度，一个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制度。针对于这个窃取、贩卖、快递数据的这类犯罪，我们会同网信、会同国家邮政总局开展了专项的打击整治。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机关都在积极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共同强化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司法保护力度， 与此同时，在规范信息处理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过程中，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也日益完善。
最早的阶段，我们是通过刑法的保护，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刑法修正案5啊和刑法修正案7中啊，我们都相继规定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这种犯罪。
2005年，刑法修正案5增设了盗取、售卖、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这是我国法律第一个关于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律规定。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7，将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入刑。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加大了刑法处罚的力度。2017年6月1日，我国第一部专门规制网络安全的综合性立法《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典》在人格权编中设置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专章。2021年6月10日通过了《数据安全法》。2021年8月20日，《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至此，我国基本构建起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
是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保护数据安全的基本法律。实际上呢，还需要看到的就是，以网信国家网信办为主的，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机关，包括工信部啊，也制定了大量的这个规范性文件，来落实实施这些法律。最高人民法院也制定了相关的司法解释。
202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将于2022年12月1日实施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同样强调公民个人信息的严格保护，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近几年，国家加大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不断在升级。
在科学立法的前提下，严格执法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22年7月21日，国家网信办的官方网站发布了一则消息，依法对某公司处人民币80.26亿元罚款，并对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各处人民币100万元罚款。这是迄今为止国家网信部门对违法企业作出的罚款数额最高的一次行政处罚。
通过典型案件以案说法，警示教育人民群众，提高安全防护能力，震慑不法分子和违法违规行为。
此案的办理给相关的互联网企业敲响了警钟，也为相关主体依法合规经营指明了方向，同时彰显我国在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方面的态度和决心。
下一步，国家网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治理工作，通过建立负面的打击整治和正面的激励引导相结合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长效的机制。
就在立法机关积极回应时代关切，职能部门积极能动履职的同时，我国的检察公益诉讼也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案件的办理纳入了工作重心。
19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一开始我们就把个人信息保护就作为一个重点领域在加大拓展。
2021年4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们也将目光聚焦到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App 过度收集使用用户信息的问题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也是对我们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特别是等外探索的一个有益尝试。
每隔一段时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网信办都会向社会通报一批违法 App 名单，将涉事企业的违法情形告知社会公众。办案检察官们决定从这些名单中梳理出案件线索，对注册地为重庆的 App 进行重点排查。经过上百次抽检，办案人员发现这些 App 存在数十项违法违规情形，包括过度收集用户信息、强制索取非必要权限等情形，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经过走访有关行政机关，检察官们发现负有监管职能的部门有当地的网信办、通信管理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涉及的行政主管部门较多，职能呢相互交叉。
2021年8月19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当地网信办、通信管理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 APP 违法违规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案件磋商会。
看这个小事，它是个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网络的安全、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这个高度来认识相关工作的重要性。
与普通的座谈会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磋商会也是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中一项重要的法定程序。
公益诉讼我们讲确实本身就需要行政机关的，我们是起到一种督促协同，是一个形成合力的过程，特别是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表达得非常充分，那么个人信息保护当中尤其重要。
这次磋商会还邀请了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就 APP 的治理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把思维法治方式啊，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移动互联网管理，
怎么形成合理工作一个机制的建立，太及时。
这次磋商会，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网信办、通信管理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五部门达成共识，并最终形成关于加强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协同治理工作的意见。意见确立了针对 APP 监管的六大机制，即建立联席会议机制、信息通报机制、资源共享机制、线索移送机制、联合处置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
职能部门既各司其职，又协同合作，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协同治理的制度机制。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被纳入法定领域，为检察机关办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案件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2019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8361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机关将会同其他职能部门一起，构建制度保护合力，共同筑牢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屏障。
相关的职能部门，它是在执法一线，它是保护个人信息的这个主力军、主阵地，那么检察机关通过法律监督这么一个职能，能够协同相关的职能部门，大家一起共同来研究，通过执法和司法的协同，能够更好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时光荏苒，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一系列典型案件，见证着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检察制度的发展轨迹。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从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为代表的四大法定领域，到未成年人保护、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等新增法定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的触角直抵人民群众的最大关切。从以事立案、一体化办案等办案方式，到双赢、多赢、共赢、持续跟进监督等办案理念，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已形成独具特色的公益司法保护中国方案。在新的发展时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这一年轻的司法制度必将为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检察公益诉讼是走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也是全世界的首创。五年过去，初步形成了以公益保护为核心的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体系，包括以法定领域相对应的行政机关监管履责督促协同体系、违法主体损害公益的法律责任追究体系，还有一套检察公益诉讼的质量标准体系，一个检察公益诉讼的技术办案支持体系，第四个就是检察公益诉讼社会助力协同体系，还有初步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公益诉讼检察队伍。未来是在完善健全 这四个体系的基础上，再去探索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理论体系。我们努力争取公益诉讼的专门立法早日实现。
为期五天的特别节目《捍卫公益之诉》就要画上句号了。新征程，新起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这既是对公益诉讼实践和价值的充分肯定，更是明确了公益诉讼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希望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作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重要力量的检察机关，未来将会以公益诉讼检察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以前瞻性思维、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的步伐捍卫公益之诉。